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。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相信。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相信。这不是奇妙的部分吗？你们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如果他不在这里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阿门。我们是真心这么说的。我们渴望他以及他的全部，不仅仅是他的荣美，而是他所有的能力，奇妙的超自然的行事大能。我想要有一个，我要打破常规的问候方式。我要请我们的大卫弟兄上来，因为我们的大卫弟兄一直饱受持续的困扰、艰难、痛苦和疾病。我们现在要为他祷告，我们要按手在他身上，我们要相信耶稣在这里。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手，尽管他时不时地感到虚弱，但他始终坚守在岗位上。不仅是我看到了这点，神也看到了这点，神也非常的尊重他。我想对大卫的父母说，一旦我把大卫弟兄放在我心上，几天以来，他刚好从我的车前经过，我和我的妻子就开始说话。我真的感到他需要我们的祷告，他需要信心积聚起来的力量，来自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当我听到先知开始呼喊，人们开始欢呼喜乐，相信神。他说整个的会众都变成了一片乳白的波浪，因为他是一个信心银行。哈利路亚，我相信这位神，我相信那个信心银行，我相信神的应许是是的，阿们的。对那些信的人来说，我相信这种痛苦不该与这个身体有任何的关系。阿们，阿们。我请你们起立，我知道此时你们会和我们站立在一起祷告。还有，我要邀请我们的约翰雅克弟兄，如果他愿意的话也能过来。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来一起按手。昨天是他的周年纪念日，他被击倒，那也是他们的纪念日，是他们的婚礼纪念日，是他们的39年纪念日。在他们38周年纪念日的那天，他一无所知，他会被击倒，早上一直就没醒过来。一名男子碰巧发现了他，医护人员破门而入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完全没有意识，直到我能看到他妻子玛丽内特姐妹的巨大信心，以及对相信和祷告的人的信心。几天后，当医生已经放弃了希望时，他的儿子走进了病房，到了床前，连续几天都没有意识。他说，他问候了他的父亲，你好父亲。他父亲睁开眼睛跟他儿子打招呼，然后他问候了医生。当时脑膜炎完全覆盖了他的大脑，医生说脑膜炎是无法消散出体外的，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体内消散出去。神使他起来了。还有站在这里的我们的玛丽内特姐妹，对医疗团队以及专家说，你以前见过这种病症吗？专家说，是的，我们见过。但你见过有人走出医院吗？他们说没有，从来没有见过。神依然是神。
Hallelujah.
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想对布莱尔弟兄和利百加姐妹说，他们可以期待他们的儿子得痊愈了。我们要用油来膏抹他。我们一起来低头，让我们来唱《只要相信》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前来，我们在最荣耀的这位的启示中来的。你通过你的先知说了话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前来，我们是在最荣耀的这位的启示中来的。你通过你的先知使者说出了这道，你已经说出你的道，这些道现在就穿过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听了你的道，他们在穿过我们，说无论你求什么，无论你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使父得荣耀。只要相信，凡事都可能。天父，我们抵挡仇敌，我们抵挡撒旦，撒旦，我们抵挡你的疾病，呼求你被纠正过来，我们呼求化学的成分被纠正过来，我们呼求那位恢复了我们的约翰弟兄的神，也为你的荣耀恢复大卫。他是如此的一个榜样，主耶稣，使用他的见证，主啊，使用他的话，使用他的见证，使用他的嘴巴，膏抹他。我祈求父啊，奉耶稣的名除去他身体里的每一种感染，每一种的感染，我们必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感谢你父啊，使他给你的名带来极大的荣耀。主耶稣，让这种病毒消失，他们现在必死在全能神的圣洁面前，他们成就不了任何事情。哦，谢谢你父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会中中还有哪些人正在遭受苦难？你为什么不举起手来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？全能的神，天地的创造者，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你何等的奇妙，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付上了代价，感谢哥哥他，感谢你的献祭，感谢这道就是现在正穿过会堂的，他已经成就了。感谢你为这正在穿过我们的道。哦，神啊，我们的信心频道接受了他，他已经成就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对这些人说，你们得痊愈吧，主神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，我是主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荣耀荣耀，我们现在给你赞美，正如我们的使者说的，现在我们要单单赞美他，我们向他献上感谢，荣耀供给神，我们敬拜，我们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，荣耀荣耀归你的名，荣耀归你的名，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让赞美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主，谢谢你主，我们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你。我们敬拜你，在灵和真理中，我们敬拜你，在灵和真理中，我们已听到了你的道，也感受到了你的同在。我们敬拜你， 在灵和真理中，哈利路亚，愿神祝福你们每个人。我们要转向之道。当你们正站立的时候，上上周日我如此的受感动，我对你们传讲了这道离你不远。我本来要讲它的第二部分，但我感觉只是要向着某个方向来延伸，但有一句引文我没有能够读出来，我正在找它，但我没来得及读它。我也许要从它开始讲，但我想的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家都是不同的，我们的关注点也不同，我们连接的方式不同。但我想对这群会众通过给出指示的方式讲道，我相信这个指示，用我里面的一切相信，那就是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情况，无论你此时背负什么样的重担，或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情况，这是我给你的明确忠告。伯兰弟兄说到了神转变的大能，由圣灵传送到你的心里，它改变你的本性，你的结构，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正在摆放一个原则，他说你可能感觉不到，然后他突然说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发生。你瞧，他说我不知道它如何，但无论如何它就在这里。无论你是否感觉到，无论你感觉到你说哦，我有这样的疑问，我有这样的负担，我有正在经历的事情，我想以全能神的道的权柄对你宣告，通过先知以利亚差来的这答案，实际上正在穿过这间会堂，就在此刻。他更进一步的说，他正在穿过你，你必须有信心的水晶才能接受这个回应。然后他说，你必须得对他说是的。所以我只是取了一些非常基本的和全面的话，神的使者已被差来了，为了给出答案，针对每一种情况，没有什么是得不着答案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那使者那里得到答案，他已经在这里了。他说神的话，然后他指出这个信息是神话语的启示，他实际上是神对你我说的话。你接受那点吗？他正在穿过我们，他正在穿过这间会堂。所以我敦促你，当你在思考的时候，当你读这信息的时候，当神赐给你把这信息放在你的眼前时，前几天我妻子刚去拜访了一个人的家，在一个团契的庆祝活动里面，是 Lori Snow 姐妹，神祝福你，那里有一摞的信息册子，他只是拿起上面的一本打开了它，有几个特别的字，他的眼睛就落在了这几个字上，这几个字就开始对他传讲了。但我告诉你原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几个字完全描述了他心里的东西，他就开始对他说是的，是的。这可能听起来太简单了，但他说，我现在可以向你们证明，此刻无线电信号正在穿过你传过来，电视的画面直接穿过你， 你感觉不到它，但它无论如何就在那里。我要你接受这点。作为你的弟兄，你要接受这点。有无线电波正在穿过你，有图片和电视信号在穿过你。他说，他在席卷这座建筑。他说，那如果我们的身体和它产生了磁化的现象，就像一个大的磁会似的。他说，在这里延伸出去，从这边的窗户到这边的窗户，横扫过这一所大楼。是的，直接穿过你。某个人在无线电里说是的，他就直接穿过你。当他穿过你时，然后是电能、电子设备等等都穿过你的身体。现在当他击中了那个水晶时，他说他就这样捕捉到了，你就听到是的。那他说，如果上面的神说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，圣灵就交织进来，把那个带下来，借着神的大能，你的心就安定在那上面。他说是的，因他的鞭伤你得了医治。神说了，在马可福音，凡你所愿意的。你的渴望是什么？今天当你站在这里聚会时，我们不想只是来聚会，我们想看到神来传讲并回答你们每个个人。我想按着个人对你们来传讲。神想要这样，他是你的父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为聚会祷告。他说，我们为聚会祷告，我们一直为聚会进食，我们一直在哭，为了聚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相信聚会就在路上了。他说，那就站立在那里，这是他的指示。这些话正在穿过我，他们正在穿过我，我相信那点。而我有一块信心的磁铁已经抓住了他们。然后他说，就站立在那里，像是哦，神的能力降临了。当他击中时，他说是的。下一个人也说是的。他说你瞧，他说你们就有了双重的能力。是的，是的，三重的能力，四重的能力。你知道的第一件事，他成了数以千计倍的试着的能力。然后他说圣灵就运行进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有了合一，有了统一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思想中，对同一个思想说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对着神的道，对这个时刻的信息。今天在开始前，我想对你们说，此刻的信息正在穿过你的全人，就在此刻。你需要做的就是承认它，接受它，重视它。它甚至是符合科学的，但比科学更重要的是它是属灵的。我说是的，哦主啊，是的，我向你的旨意和道路说是的。哦，神祝福你们。阿们。你们现在有时间给到了吗？哦，阿们。我们聚会吧。如果你愿意，拿起你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21章。我要从第九节开始读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得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处必有大地震、饥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的景象和大的迹象从天上显现。我另外还准备了两段经文，我们来读。回到路加福音16章16节。律法和众先知直到约翰，从那时起神的国被传讲了。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时间框架，然后我要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。从施浸约翰的日子直到如今，天国经历强暴，强者也以强力夺取。注意，如果你愿意，再来一次。从施浸约翰的日子直到如今，天国经历强暴，强者也以强力夺取。神祝福你们，你们请坐。我想要你们注意，要你们觉得这需要全神贯注的努力。我想对你们传讲过渡时期。过渡时期，当你们思想这点时，我会努力尽快地为你们定义它。有一些过渡时期确实非常容易辨认出来，因为它们很大。你可以说，正如经文所说，我曾年幼，如今年老。哦，这不算什么奥秘，但从那时起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从你年轻到你变年老的时候，但在这段时间之内也是一段时期非常重大的变化发生的时期。他们说到从童年开始，当你进入到成年期时，这是一段奥秘的时期，年轻人的声音改变了，他们变得有男子气了，他们的身体正在发生着某些事情，而年轻女孩也不再像孩子了。似乎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她来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女士，而且这发生得如此之快。这些是时间的间隔，在过渡时期之内，在整个的时间跨度内，从属灵上来说，我们有事件改变了，事件的改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们读那些日子的经文，从施浸约翰的时代起。那圣经说律法和先知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么大的时间间隔期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直到约翰，从那时起福音就被传讲了。然后当福音开始被传讲出来时，这是一连串的事件。约翰传讲，约翰被放进了监狱，约翰被砍了头，耶稣已经出场了。圣经说耶稣就开始传道，约翰刚刚介绍了他，耶稣开始传道，他只讲了三年半的道，他要走向十字架，被钉十字架，被埋葬和复活。五十天之后，圣灵临到了，临到了120人，并开始震动了那个国家，道被传出去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过渡的时期，在律法和先知之间。我们经常引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六节，马拉基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了先知的事工，但马拉基书第四章实际上涉及了大量的事件。坦白地说，朋友们，我想对你们说，你和我不只是活在一个普通的时间跨度之内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间间隔内。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，更加的敏感对于我们所处的时候。这确实是我今天早上信息的目的。我想取两三件事儿，拓展我们今天早上对这些的思考。 就是在过渡时期的事情。伯兰弟兄他传讲的时候，他说当我外出去传道的时候，我妻子写了一封信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。他会说，亲爱的比尔，今晚我刚把孩子们放到床上睡觉，我今天工作了。他说我明白他在写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他说，所以我爱他，我能读出字里行间中的意思，我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不必告诉我，我知道。所以那这是他没有宣布的事情，他没有明说，他本质上是一个秘密，但他把这个秘密给拾起来了，他接住了他。他说神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试图从报纸的角度来研究的，或一些神学的立场，我们甚至并不拿起信息尝试来剖析它，把它给再重新接在一起，为了让它有某种的意义，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计划，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特定计划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融入到他所怀的意念当中，进入神的计划，并对他说耶，是的。所以他说，但我爱他，然后我就下来让他真正的走进你的心里，神的爱丰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借着圣灵，然后再去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它会直接出来，在字里行间中直接出来，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他从来没有直接在道里面说这话。伯兰弟兄在《神揭开帕子》那篇道里面说，他说你看不到，不能直接看出来，但他以这样的方式说，是为了让人们能抓住他。耶稣感谢天父把这些事向聪明和精明的人就隐藏了，所以那没有人能那样读我妻子的信。他说的是他们可以读出完全的词汇，但不会从中得到他得到的东西。他说他们无法那么读，是因为他说因为我如此的爱他，他必须得如此。所以对这个信息的理解实际上是建立在你和作者的关系的基础上的。我说的是真正的活着的关系，不是好像我去某间教会，或者我在祭坛前祷告了，或者有人和我一起祷告了，甚至不是那个，甚至不在乎谁在讲道。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，是你个人和他的关系，而这种关系并不是什么奥秘的或很难有的东西，而应该是在持续的基础上的事情。今天早上，或者无论你在做什么，你可以在祷告中，正在虔诚的祷告，你们姐妹正在站着洗碗的时候，当你扫地的时候，说我在为我的家庭服务，我在为我的家人服务。哦，主啊，我只是带着喜乐这么做的，尽管今天我也有许多的负担，今天我心里有事情，但我知道你就是答案，从你的使者那里拆来信息，从你的道中发出言语，让他们穿过我去，我里面有东西可以把它拾起来。所以爱能使一个人明白没有写下来的或者宣告过的内容。所以现在在这段过渡时期，在应许给出之后有一段过渡时期，直到应许应验，可能是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可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在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之后的过渡时期，说你会生一个儿子，他要有以撒了。伯兰弟兄这么说的，而以实玛利 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生的。以实玛利出生于那个时期，但他并没有带走。我说，神说，我要有一个男孩子，要给他起名叫约瑟。伯兰弟兄正在讲一个应许是给他做出来的，而在那个过渡时期，他生了个女儿，但他表示应许仍然没有改变。于是有人对他说，哦，也许是约瑟芬吧。不，他说不是的，他并不会因此而动摇。不，不是约瑟芬，因为我妻子有了一个女儿，并不能改变她。他说在过渡时期，神给了亚伯拉罕说，你会有一个儿子，他有了以实玛利，说并不是这样的，以撒还是会来的。所以中间有了一段过渡时期，你可能会说，哦，已经有应许一段时间了，我在寻求答案，而现在这事儿发生了，这事儿进入了我的生命或其他的什么，似乎和这个应许都相反。但别担心，他不会的，他可能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你的头脑里面，或者改变你的期待。但让我这么说，无论神应许了什么，事情就必完全如此，跟我们自己无关。在哥林多书说，但是当那完全的来到，那时这有限的被归于无有了，先知宣告，这完全的已经来了。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活在他的完全中了，但他已经来了。信息中有些地方我认为有时他会有点绊倒人，但这与某些东西有关。我有引文，心腹是被封了印的，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被完全应验了。换句话说，这道没有进一步要来的道了，要被心腹封上印了。这封印是由封印的天使来完成的，并不是教会是怎么呼召的。可以这么说，这里有些人当道说出来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但你生来就在这生命的呼召底下，你被呼召了，你是为此被预定的。保罗进一步的说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说话像孩子。现在我们再说一个时间的框架，当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理解像孩子，思想像孩子。但到何时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儿丢弃了，把孩子的事儿丢弃了，并没有丢弃他小的时候做过的事情，没法变成没做过的小时候的事情。你知道他小时候确实这么做了，他小时候会做一些傻事儿，他无法改变这一点。但是当你做孩子的时候，我对此想了很多。你知道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令人惊奇，甚至你小的时候经历过的事情，当你长大并在属灵的事上成熟时，你会发现神的手甚至也在那时候，甚至在那个背景底下，他在陶造你，塑造你，为你今天所处的位置。现在你可以回看说，在当时好像很奇怪，但现在我明白了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谈到过，所以在那些事情之间的时间，现在我们已经正如我所读的经文，在约翰和神的国被传讲出来之间的时间，施洗约翰在末了来了，就是律法和先知之间的时间。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，从那时起，耶稣在说，现在有了，进入了另一个纪元了，从那时起神的国就被传讲了，人人要努力挤进去。于是一个新的纪元出现了，有一些没有临到人们的东西，在约翰传讲之前没有，但现在临到他们了。 以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使他们努力去挤进去，他是律法先知，律法先知直到约翰，然后到约翰来的时候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你们中有一个人，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会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这些事情，那些话语，对某些人来说意味着某些东西，他们听到了，他就建立起来了，他们有了一个水晶，他们有了一些被磁化的东西，他们无法忘记这些话，它勾在他们里面了，他们就开始努力的去挤进这个国度，强者也以强者夺取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并不是以一种放松的姿态坐在这里的，我的弟兄姐妹们，只是坐在这里等候的，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强力，我们用强力夺取，神的国已经被传讲了。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，直到约翰，从那时起，神的国就被传讲了，人人都要挤进去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而从约翰的日子开始，经上说，律法和众先知直到约翰。那下一段经文是，从施洗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。所以现在耶稣正处在一个季节里面的季节里。你们还跟着我呢吗？处在一个季节里面的季节里，跨度并不大，几百年，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。现在我们要继续从约翰起，神的国就被传讲了。他说，然后从施洗约翰的日子直到如今，天国经历强暴。哦，从那时到此时，一些事情发生了，事件正在展开。有多少人知道这事儿？也许并不是很多，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它，但有些事情困扰着他们，而强者以强力夺取，天国经历强暴。强者也以强力夺取，这些人不是坐在后面的人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，只有某些空洞的信心宣称，这些人是为他们自己信的，他们是非常热切的人，对他们自己所信的充满热情，他们已经准备好讲论他了，无论什么对他们成了真实，这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。我们可以说阿们吗？我喜欢把信徒看作不同的物种，和当今的世人是不同阶层的人，他们有一些的东西，他们有力量，世界对此一无所知，他们有世人一无所知的信念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走捷径，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选择公义和真理的道路，哈利路亚，正确的方式，我深信这一点。然后他说，天国经历强暴，但耶稣说，神的国就被传讲了。他说，人也不得说，他们不得说，看在这里，看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。所以现在经文说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，直到约翰，然后从约翰开始，神的国就被传讲了。耶稣出场了，并说，那个国就在你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做结论，天国怎么能到你里面呢？借着那个时候的道的传讲，神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了，你无法使这话有任何其他的含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说什么？今天我们实际上要回到先知给今天的道，这些话实际上穿透了那些人，他们那时候没电视，他没有收音机，他们对科学一无所知，他向你证明到了一个地步，神甚至都没有让过去的他们有他。我们是科学的人类，我们是按按钮的人，我们是要求即时满足的人，我们有如此高的期待为我们的生活水平等等。但耶稣在过去的时候，约翰来传讲神的国度，然后他接着说，那个国就在人的心里。先知来了说，圣灵建立了国度在人的心中。哈利路亚，这是借着灵和道来的国。 我们有过一些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伟大的工匠，伟大的承包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承包商可以取代圣灵的位置。圣灵带着实底以及这道的材料，开始建造和雕琢你的生命。今天我可以说，你是全能的神亲手所造，你是被他创造和精心雕琢过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比如一个酒鬼，他如何是一个酒鬼，几天之内他就完全变了。谁做的？圣灵做的，在那人的心里建立了神的国度。他必须对做点什么，他必须去做什么，真的没有。他必须从这扇门到那扇门，他必须得说是的。对他所听到的讲道，传讲的圣灵拿起这个传讲，将神的国建立在信徒的生命中。我说赞美归给神。我今天想让这点被录下来，我相信那点，我相信那点不是因为我在讲道，我相信它是因为我已经读了以利亚所说的，我接受它，我领受它，我相信它会在今天明天发生，贯穿我的余生。这是持守的大能，朋友们，这就是先知所说的转变的大能。每当你面对某种情况要做出决定时，你想要寻找答案，确切地弄清楚神的先知所说的。因为我可以告诉你，科学的神正在穿过你的身体拆来这道，你必须对这些话说是的，让你的生命产生转变的效果。如果他们不是神的道，就不会有那样的果效。哈利路亚。哦，神的国在你里面。他说，这国不是出于这地的，神的国在你的心里，这是属灵的国度，我们生在它里面。耶稣说，神的国没有不经历强暴就来的。他在另一处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见的，你看不见它，也无法测量它，你也许无法用手触摸它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现实，比你在座位上更加的真实，或坐在你身边的人，他比这座建筑更加真实。所有的这些都会过去，但神的国永远不会过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今天早上来期待一次聚会，我期待和他的聚会。哈利路亚。圣经我们读的唯一的经文，天上将会有大的征兆，将你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处必有大地震、饥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的景象和大的征兆从天上显现。天上的征兆如今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我们说，正如这道所说的，这是直到约翰，现在其他的事发生了。所以有了一个纪元，贯穿了整个教会时代，是有2000年的纪元，就在晚上，就在最后，突然间一位使者来了。1947年，不是1940年，不是1942年，但突然间来了一个瘦弱的人，是 雅克和我马里内特弟兄，我们在翻看我的一些老照片，有伯兰弟兄的一些旧的简报，从报上剪下的小照片，来自阿肯色州琼斯伯勒的那些人。我刚听过伯兰弟兄在录音带上说，在琼斯伯勒举行的 聚会上，他说那些阿肯色人他们会站在雨中愿意等，难怪神做了他所做的。他读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聚会，当我听时我会听那个，我们正在浏览其中一张照片，是最感人的，我相信是伯尼加西亚弟兄，来自凤凰城，不要在这点上引用我，但我认为是他的父亲，在西班牙教会西班牙人当中。伯兰弟兄那时候同样瘦小单薄疲倦了，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他站着握着一个小女孩的手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我知道他是得了白血病。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动人动容动人的画面，这位仆人，谁能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，神会兴起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，出身贫穷，对神学一无所知，英语可能笨口拙舌，表达不畅，而且那么简单，谁会想到神会因此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呢？一个人握着人们的手，他看着这手，我看见他和你的年龄相仿，我看见他握着人的手。 C.F. Hewitton 弟兄，黑尤特弟兄是一位五旬节派的牧师，在爱荷达州的伯伊西，他的儿子大约八岁大，就像任何男孩一样，他感到口渴了就喝了水沟里的水，那水是污染了的，袭击了他的心脏，他们就带他去了梅奥诊所，医生说他活不了了，他也许都活不到十岁，而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他如此软弱，他们试图让他上学，他只能在学校待很短的时间，没力气。他们听说有个男人名叫威廉·布拉汉，正在加州举行一些伟大的聚会，于是他们就下去了。休伊特弟兄告诉我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在我们位于道森克里克的教会讲道，他去了那里。他完全像他，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Vernon 看到的，人们被堵在门口，你甚至不能靠近那门，下午的两三点钟，他想，我的天，这太不一样了，所以他想，我进不去啊，我知道他要去哪里，我认识萨克拉门托的牧师，他要去哪里，所以我要去那里，所以如果我没记错的，我相信那是乔莫里斯，于是他去找了他在萨克拉门托的牧师朋友，说我儿子病得快死了，那人说，我会让你上讲台的，你要和我一起坐在讲台上，我们要让他上去，在队列中排第一，你知道这是牧师的仁慈。休伊特弟兄就坐在讲台上了，他还是有点怀疑的，他不知道对此该怎么想。休伊特姐妹也上来了，她不是第一个，她是最后一个，在一支队列里。 Greta 休伊特姐妹走了上来，我们认识他们大约四十年了，她还带来了儿子。伯兰弟兄拉着他的手，休伊特弟兄坐在汤姆弟兄所坐那个位置，想着如果他说出我们写在卡片上的内容，我就会相信他就是那个先知，不只是一个先知，而且是那个先知，无论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。休伊特姐妹她站在那儿，伯拉罕弟兄拉着她的手对这位母亲说，那他说，我不知道神是否会医治他，但他说，你留意我的手，他说，我要请所有的人闭上眼睛，但我会请你张开眼睛看着我的手，他说，如果我的手恢复正常了，这孩子就痊愈了，如果不会变得正常，神选择不医治这个男孩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是不是很简单呀？他说，这男孩有这个这个这个，他点名了三样东西。伯兰弟兄转过身来指着休伊特弟兄，他说，你在你心里说，如果我说出那些事情，你就会相信。 不需要更多，不是吗？祷告，他痊愈了。我最后一次听到肯尼斯·休伊特，他成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是伯伊西谷某地的一名电力承包商。那谁会想到呢？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消磨时间，谁会想到神开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，成千上万、几十万的人。然后这不仅仅是，这是我的，我全心全魂的相信这一点。以利亚的灵临到了整个世界，各处都有人兴起，无论是奥洛罗伯茨还是汤米奥斯本、汤米希克斯，还有加德纳、杰克科尔、欧尔贾克斯等等，那些你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人，他们发现那灵就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北方的高处都有了，在遥远的地方还有小传道人，他就开始落在他们身上，到处都是。有些人认为也许在 Saskatchewan， 在北班福，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并且神预定了他们。其实他没有意识到神已经在横扫了全球了，这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，但是超自然的灵降临了，因为这是以利亚的灵，但他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因为道在随着他。先知说，如果一个声音没有随着他，那就不要在意所有的迹象。一个声音随着这个，何等的声音，何等的信息，并不是神迹在穿过你，是声音在穿过你。那个声音就开始打出了雷声，哈利路亚，神活着的声音开始穿过众人。有些人被他吸引住了，他们抓住了他，他们在期待从神那里得着什么，他们就得到了。而其他的许多人没有抓住他。我想抓住神在过渡时期里为我们预备的一切，我们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。哈利路亚，会有来自天上的迹象，这些迹象非凡的迹象，我一会儿要给你们看一个迹象。先知在吹号节这篇道中说，月亮是太阳的妻子。当太阳消失不见的时候，在太阳消失的情况下，月亮就反射了这光到地上。它如今在天上，您必须得紧紧跟着我，因为我也许会走过整个地图，但它确实有一个连续性。并且月亮将地球的光反射，将太阳的光反射在地上，这是教会的预表。当这位教皇离开的时候，他说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说，教会的这个老敌人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但是教会的宝座就是新耶路撒冷和旧耶路撒冷。他说，我们之前就注意到了月球完全的变黑了，在他造访之前，整个的地区月亮完全变黑了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教皇离开了梵蒂冈，前往了耶路撒冷。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播放这个。那是他在耶路撒冷的照片。那是1964年一月，教皇的第一次造访去以色列。在他的短暂之行，仅仅持续了11个小时。保罗六世从没有直呼以色列的名字，他一路上特意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词儿，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犹太人这个词儿。在那些日子，梵蒂冈没有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国家，看那些百姓为没有国家的百姓。我只想用这些话来停住，在你之上，他有一个信息。在他的信息，甚至在他的演讲中，他对前任教皇做出了积极的评价， 那任教皇是静默的，完全静默了。为了那六百个犹太人被六百万犹太人被杀，他静默了。他把他高举起来，并给了他荣誉称号。我要这么说，现在他在这里，在耶路撒冷，神的城市，他甚至都不愿意提以色列，也不愿提神的百姓。难怪先知说，教会最大的敌人。正当他造访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位使者，另一位天使使者被差到全地区，到选民那里，他有不同的道，他的道是这是耶和华温柔的手，他的道是那是号角在吹响，大屠杀是一个号角。他甚至说希特勒、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这些人都是号角，因为号角是一个呼召，他在呼唤那些人回家，回到以色列去。而这道正在穿透另一群人，他们会说是的。当基督教世界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访问时，事情媒体每个人一字不落地紧盯着每个字，教皇会做的演讲，但有另外的一小群人，一群小选民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甚至没有出生，还没有会被蒙被呼召，但你是被神呼召的，神知道你会来的，神在你的里面吸引了你，他给了你一块圣洁的水晶，他拾起了这些道，当他激动着那块水晶时，你说是的，这就是真理。我不明白他，但这是神在对我说话。这是给今天的你的吗？这是一个不愿意使用犹太人这个词儿的人。另外一个使者不仅使用犹太人这个词儿，他还说他们要来了，他们必被赎罪被招聚起来，他们聚集归向耶稣基督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要降临并让那些人认出他自己。所以这一族的人就是这人教皇无视的一群。这位使者说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，创造者知道他们在那里，创造者差他们回到了那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如今他来到了这一群人当中，为要留给你我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将他们指明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位使者，在地上他指明了我们科学上所称的月食。他说这个月亮他称它为太阳的妻子，这是教会，他被所有的这些宗教给遮蔽了。他识别了地上的宗教体系，初代的教会已经破碎成了一个教派，遮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为了显明这种遮蔽的体现，天上的神将月亮彻底的遮住了。当教皇去往耶路撒冷时，必有大的征兆在天上显现。在座的许多人经历过1964年，你们活着，有的人在学校，有的人在大学，有的人已经结婚了，有的还没有出生。但那些经历过的人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没人知道有关他的事儿，正在发生的是什么，正在他发生的时候。我们可以说整个的教会时代直到以利亚来，然后我们可以说但自以利亚的日子，天上有征兆，地上有迹象，以及前所未有的人的扰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以利亚的日子。 自约翰的日子以来，这是正在发生的。自约翰的日子以来，神的国遭受强暴。自以利亚的日子以来，神的国经历强暴，强者也有强力夺取。教皇保罗六世甚至利用机会赞扬他的导师遮盖教皇十二世，为后者的沉默辩护，就是在大屠杀期间的沉默。我们现在可以把关上了。波兰弟兄说，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，你们现在得紧紧地跟着我，好保持连续性，并且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，我们把它画在白板上了。现在那已经上了全国的报纸，它显示了月亮如何移动，从光明到黑暗，就是它的现象本身，月亮在天上的现象被准确地画了下来。同样的东西就是圣灵两年前让我画下来的，展示了这个遮蔽。所以在两年前，我们有神诸天的艺术家，还有以利亚地上的艺术家。神在天上画了一些东西，他的艺术家在地上画了一些东西。伯兰金勇说他什么都画不好，但他准确地画出了那七个圈。他们在天上展示了六个，但他说他画出了第七个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圣灵如何让他画出了两年前的画遮盖。他说当六张照片被拍下来时，我把第七个放在了那里，因为这七个第七个时代只是一个光的影子，它的进展。现在我说的是这过渡时期，现在先知，现在是以利亚，他正在画第七个月亮，他只展示了一束光。他说那里就是，现在留意，那里就是，现在这是以利亚在画出来，他只留下了一点点一束光。他说那就是耶稣正站在门外叩门呢。所以现在他拿起了图画，把它直接带入到经文中。我这样画是因为耶稣正在门外叩门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活着。我们中的一些人活在那个日子，谁知道耶稣现在在外面？谁知道他在叩门？谁知道他被赶出去了？但现在他必须被宣布出来，这样你才会明白，我才会明白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。他说，但他继续移动，进入了完全的黑暗中。这对你来说太难解吗？何等的反应！他就停在这里说，这是何等的反应，何等的来自神自己的信息，这些事儿都是真的，已被证实了。现在注意，首先见证了他在他的道中，然后通过讲台上的灵，然后在天上宣布了他。所以他说，所以这就是了。首先他在道中，然后他在讲台上宣布了，然后他还在天上。哈利路亚！天上会有大的征兆，但需要使者才能识别这个征兆，回去把它和经文联系起来。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完美的确认，在这道中，在讲台上，并且在天上。那他还说这位使者来了，我们现在在上课呢。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跟紧了，因为这正更像是在学习。使者总是在时代的末了到来，他在宣布下一个时代。 这就是他们总被拒绝的原因。所以他在时代的末了来了，我说的是过渡的时期，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论时间以及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在谈论发生的事情。那使者在那个时代结束的时候，他说保罗在时代的末了来了，他带入了恩典，出了律法的恩典信息。然后每个使者随着时间流淌了2000年，来到这个时代的末了，在最后的老底加时代结束时，难怪这不可能是个改教家，他必须是一个能看入到天堂的先知，说这就是征兆，他可以看进去道的里面，然后说这就是了，那个征兆就是耶稣在门外叩门。哦，他在老底加时代的末了来了，在这段时间过渡时期里应该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像耶稣来到了那个时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么多的事儿发生了，留给了人们惊奇和疑问。我们就在那儿，我只能对你们说，朋友们，我们进来了，你进来了，无论你是否愿意重视或认可不认可，你正处在过渡时期。甚至知道这一点，我认为这会对你有帮助的。他说你们很多人，他说记住，保罗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来的，所有的使者都会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来，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就是末了了。我只要离题片刻，但是不要丢掉这个想法，因为我要马上回到正题。当他们立约的时候，古老的东方契约，他们会取来动物把它杀死，就像他们过去让亚伯兰所做的，把筷子放下并分开两边那些被杀的牲畜，然后立约的双方会站在这些动物筷子之间，他们会在羊皮或者羊皮纸上写下文字，也许是羊皮，他们写下他们的约，然后他们会撕开那个羊皮纸或羊皮，每人各拿一半儿，然后从这当中走出去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违背了他们的承诺，他们的约，就让他们成为其中之一，像让他们像动物中的一个那样被杀，这就是这约的严肃性。我必须，我求神赐给你深刻的悟性。当先知开始描述启示录十章一节时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。伯拉罕弟兄说那是基督，但他说了更多，因为他是立约的使者，他降临了，带着平安。他降临了，因为他就是这道。但他要下来，找到另外的一片，是和他分开的那一片。他来站在百姓当中，呼召选民，揭开这封印。去找到另外的一片，你必须得有一片。我们可以给它不同的称呼术语，我们可以称它为水晶，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被磁化了，我们可以称之为预定，我们可以称它为神的种子基因，全部具有完全相同的参照物。你必须得成为那道的一部分。 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是只在情感的领域，它不属于心智领悟的精神领域，但里面有些东西超越你的理解，正在回应那个，甚至也许是今天早上他会说是的。我甚至都不明白 Biscoe 弟兄正在讲的道，我读过七个号但没抓住，但我的心里有些东西他在说是的，对着道。我向你们所有人宣布，神呼召的，神的选民，无论你是谁，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，这道，这些引文正在穿过你的身体，就在此刻。否认那个就等于否认无线电的存在，对我们来说，不信将是终极的不信。夏娃没有我们有的科学，摩西没有我们有的科学，历朝历代他们没有过火柱的照片挂在一个人的上边，他们从来没有过一张火柱的照片在旷野跟随着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点，道，神科学的来了，确定说这是我的仆人，这是我的道，这是我拣选的代言人。然后他上来了，告诉你这些波正在穿过这座建筑，色彩在穿过这座建筑，声音在穿过这座建筑。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，伯拉罕弟兄的声音正在穿过这座建筑。你可能会说，你现在真的是癫狂了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想要这样的癫狂，我想走进他的意念，走进他的想法。我不想让你忘记这一点。当你走出这些门时，当你读的信息时，不要觉得只是读一个书面印刷的信息，从磁带上记下来的。我想让你对自己说，这道正在循环着，是绕着地球，此刻正在穿过我的身体。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深信，我今天早上应该在这里特别的把这点告诉你们。你读到的关乎你的生命，关乎你的情况，或你所指定你所处的位置。记住，神知道一切，洞察一切，满有同情，他正在通过你的身体拆来他的道。你需要做的就是与他认同，说是的，是的。
Hallelujah.
Hallelujah. 还有谁愿意跟我一起说是的，是的 ？Hallelujah. 我们来叠加这份信心，让这样的信心成倍的加增。是的，我们对你们先知的话说是的，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信息表示认同。我们从窗户到窗户，从门到门都说是的。在七个印的书，在七雷发出的声音中启示出来，在启示录第十章，他说这些只能由先知带来，先知是唯一能带来启示的人。把七雷给了你，他以象征的方式说出了这七个雷，在约翰的福音中像打雷一样，他说那是神的声音。我告诉你，那来自天上的声音通过讲台上的代言人来做工了，他此刻正在穿过这间会堂，他正在穿过墙壁，他正在穿过天花板，他正在穿过这个身体。我今天说我要我的声音，我相信他，主啊，我对他说是的，我对你的旨意说是的，对你所成就的说是的。无论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我都对他说是的。你不必尝试去改变自己，你不必刻意去改变自己，那本身就是转变的大能。 他会转变你们这些年轻人成为那种的男人女人，不仅是他想要，也是他需要。他会掌管你的生命，你的家庭，你把他交托给他，他已经说出来了，他只是寻找一个有磁的地方能锚定。圣灵可以拿起这道，把他自己交织进去。哦，大伙们，也许这周你会听到广播，你会听到声音，但没有任何的声音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听到所有的新闻，你可以听到你想要的报道，但它里面一无所有。以利亚已经来了，说圣灵会把他自己交织在这道里面，把它带入到你的心里。神啊，给我这个。神对我们的百姓应允他，神把他应允给我们的家人，神把他应允给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无论他们今天早上在哪里聚会，愿神应允他们这点，愿神应允我们，愿神把他应允给全世界的心腹。我能再多讲几分钟吗？让神允许我回到这上面，我必须得开始讲了，因为我刚讲到第三页。人子，神子，大卫之子，这些都是同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当他在地上行走时，他是人子，他是一位先知，神先知，不是神的先知，而是神先知。然后他对人们说，你们以前听我说过，但为了让你们和此刻的信息有关联，他说，他对他的门徒们说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，我若不去，圣灵就不会来。现在他在说转换职分，有些事情必须得发生。还有门徒们，宝贵的百姓，我们是不同时代的门徒，他们正在听他，听神自己说话，但没有办法理解所有的话，所以请务必耐心。我并不，昨天我只是摇着我的头，在查考这七个号，我需要，我只想知道它怎么才能展开成我今天早上的信息。但我有特定的信心，神想让你听到这些事情，尤其是在神揭开帕子那篇道理，为了证明他的道，有两处地方他是非常非常清晰的。对于这点，他在三个子的职分中来，他的事工即将结束，作为地上人子的职分，事工的时间只有三年半，最后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了，人们没有办法明白，门徒们不明白。但正如我在两周前说的，他们实际上是这事件的一部分，他们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经文说，先知们以及过去若干世纪的先见和圣人们，他们殷勤地寻找，你们跟着的吗？他们殷勤地寻找，以什么方式，以什么时间方式，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，那些都是由圣灵给他们证实的。朋友们，你们所经历的不是什么新鲜的，他们是属神的人，他们是预定的人，而他们里面的灵在确认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某些必要发生的事情。 他们说我们甚至都不大明白那个，我们在寻求主啊，会是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然后经文说他们在谈论着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，追溯到新约的时代，你们还跟着呢吗？然后彼得说，那说的就是我们，说的是他们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们说到了基督的受苦以及随着而来的荣耀。现在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在那里，他们正是随之而来的那个荣耀的部分，但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是，那就是你，那就是我。他们可以明白过去，他们渴望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他们甚至没有捕捉到在两者之间的是什么。他正在揭开，复活发生了，然后他们在短短的50年里，我是说50天里，从复活到五旬节，我必须在几分钟后再回来，这些节期。当时耶稣说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安慰者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在另一方面，必须有一些事情揭开在超自然的领域，使徒保罗，教会时代的第一位使者，能够理清天上发生的事情，地上发生了什么。耶稣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，他从来没有说，我必须受死，我要带着我的血进入到至圣所，为你们站立做挽回祭。他没有说这话，是使徒保罗这么说的。他只是说我必须得去，否则他是不会来的。他所做的是告诉他们结局，人子的事工，先知的事工，以及要来的神儿子的事工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，我不会留下你们不得安慰，我要来找你们，因为他要在另一个职分中到来，在另一个时期，我要离开你们，作为人子，要以神儿子的职分回来。我会以神儿子的身份与你们同在，贯穿七个教会时代，在七个教会时代的最后，在末了，他必须得来应验余下的部分，就是之前他没有应验的。于是他拣选了一名先知使者，并在老底家时代的末期差遣了他，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间隙作为人子。所以现在的新郎可以向等候的心腹揭示他自己。哈利路亚。现在我们被抓在里面了。是的，它展开的如此之快，但我们很自然的说，哦，我相信他说的有一个迹象，我相信 Bisco 弟兄有的那个画面，我相信那月食的照片，我相信那是教会的预表，我相信他正在给地上带来黑暗，因为我到处都能看到，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于是现在我们到了，这位谁使者要来，他要传达出一个信息，那已经发生过了，他要预言某件事件，那已经发生了。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独特的位置上，我们有某种的盼望，但让我奉主的名向你们宣告，无论你是否准确地记下了它，无论你明白还是不明白，你只有一个很大的责任。今天你听了这道，我可以带着权柄告诉你，这位先知的道，甚至他说的话，你还不明白呢，他们也在穿过你，他们正在穿透你，照着他的道和长长的表述，他们正在穿过你，不要对此感到疲倦，画面在穿过你，那些你不明白的道正在穿过你，你必须得和这道认同，神必接受这道，因为他给这些话加上了能力，来转变你的身体，改变你的身体，这转变的道正在穿过你， 在那精准的一刻，你们的是的达成了共识。是的，我不知道如何，我不知道何时，但我知道它肯定会发生的。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
伯兰弟兄说，但在过渡时期，在过渡时期，神的儿子和大卫的儿子之间，他以人子的身份到来。人子必须是一名先知，因为他必须说出神的道。听着朋友们，哦，我希望你们能听懂我，这道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神选择了一个器皿，这次不再是女人的子宫，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口。这可够理解一会儿的，不再是女人的子宫，他拣选了一个代言人，一个先知，一个人先知，从他口中出来了神活泼的道。耶稣基督再次来到地上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称之为道要来了，来聚集百姓，招聚你们，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神迹奇事，招聚你们的是这道，基督，他已经在这里了。今天是他在这座建筑里招聚你。我在告诉你们，孩子们，不要怕，转变的大能已经在这儿了。不要怕，你身体的转变已经到来了，直接穿过你，并且在指定的时间内，那正在穿过你的会改变你的原子，你会成为一个新的造物，来自天上的维度，你将从必朽的变为不朽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里面有颗水晶在说，是的，是的，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，这就是我呼吸的目的，这就是我传讲的目的，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。所有这些生命中的事情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了，不是吗？神祝福你们。我得改天再讲完了，但我只想对你们这么说。布兰弟兄在讲吹号节，让这些想法进入你的思想，好让你在上面思考。节期有七个节期，可以在利未记23章中找到。你会发现吹号节的节期在五旬节和赎罪日之间，因为在外邦日子的末了，在外邦时代的末期，这是长长的五旬节节期，在末了来了一个使者宣布一切结束了，心腹被封印了，成了。现在接下来，孩子们，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吗？甚至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活着，现在这位使者来了，现在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你以为这是一场大的世界大战，我们称之为大屠杀。他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，耶和华温柔的手，驱赶他们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以便他们被招聚回去，号角将他们招聚回去，为了赎罪。这就是我要讲到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讲，因为我还不明白它。当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注视着以色列时，我们说发生了什么， 哦，这个总理来了，他说了这样的话，我们很兴奋。我们说是的，他是个鹰派，他会把土地给夺回来的。然后下一个总理来了，他只是个软骨头，什么也不是，全部又还给了阿拉伯人，交给了巴勒斯坦人，我们就全部失望了。那边发生了什么呢？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。神在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，因为吹号节已经被传讲了，他们已经被召聚回去了，神在管教他们，直到他们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他们会为赎罪做好准备。我说，神打散他们了吗？神把他们召聚回去了吗？没问题吧？他把他们召聚回去了。先知说，这是号角，号角对吗？他把他们召回去了。他们的赎罪日会来吗？他们会认出耶稣基督吗？绝对的，道已经说出来了，而那道实际上从他们身上穿了过去。我觉得我想要跳舞了。有一天，那里面的磁铁，他们能够意识到的，那是他，那是他，是我们把他给杀了吗？我们杀死我们的弥赛亚了吗？他们就陷入到哀痛中。哈利路亚，那是我下次想要讲到的地方。哈利路亚。神祝福你们，你们是一群非常了不起的适合听道的会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祷告挪亚能成为这样的榜样给我们其他的年轻人。神祝福你们年轻人，年轻女士，这些家庭们，所有在网上收听的，神祝福你们。我们为神的百姓何等感恩，为你们的祷告，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您必须得原谅我，我很难停住。我们要在另外一段时间继续讲完。下周日是主的晚餐，周日的晚上，我想，敬拜的一部分，波兰弟兄说是我们的奉献，所以要记住，我们的奉献，我们的十一奉献，还有乐捐，都是敬拜的一部分。我们也在奉献的时候敬拜他。神祝福你们。你们起立好吗 ，Tom 弟兄？你能用祷告来结束吗？我想要唱。我说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照你的旨意和你的道路，这应该是合宜的。但我们要进入祷告。另一件事，我被称作是的的人。是的 ，Bisco 弟兄，我一直被称作是的这个种人。我对人子自己成了一个是的人。我站立在这点上，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水晶。每次我听到这道，我就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相信我们是的心腹，对着神的道。我要说是的，主啊，是的。对你的旨意和你的道路，我要说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会信靠并顺服。当圣灵对我说话时，我全心的同意。我的回应会是：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是的。我会说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向着你的旨意和你的道路，我要说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必信靠并顺服。当你的灵对我说话时，我全心的同意。我的回应会是是的，主啊，是的。主啊，这是我一天的总结，因为你就是伟大的我是。我们对此的回应是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听了你的道。父啊，这在我们的魂里是真实的。神啊，你开了我们悟性的眼睛，我们只能说荣耀归给神， 你正在做的和已经做过的伟大的事情。主啊，当我们默想这道时，我们祈求，正如玛利亚所说的，是的，情愿照你的道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是的，主啊，因为先知的口说出了，他就是说出的道的种子，我们魂的子宫就打开了，并围绕着他给关闭了。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了身体转变。神呢，我们祈求你拿起这道，把它深深地种植在孩子们的心里。神呢，他们能喜乐欢呼地离开，他们在魂的深处说，是的，主啊，这就是道如此说的意思，我们照着你的荣耀和尊贵接受它。主啊，我们现在祈求你的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去，我们祈求神的手持守我们。主，我们祈求鸽子降临到挪亚的身上，神呢，愿他对他的魂说沙龙，以及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愿神的火来烧灭他，愿神在他周围设置一道火墙。我祈求你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去，我们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，阿们，我们一起说阿们，我们彼此问候，你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解散了，愿神与你们同在。我想知道 Tom 弟兄，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请上雅克弟兄还有玛丽内特姐妹，你们能不能从那个后面的门出去，你们可以跟他去打个招呼，他们明天早上很早得出发，他们这么享受这次聚会。还有你们大家，我要感谢 Lori 弟兄和 Lori 姐妹， Randy 弟兄邀请我们过来，我们能够见到这么多的人，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，所以只要向他们问候，向他们致敬。神祝福你们。